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佛教结集史实。上一集我们谈到，有位法师主张唯识思想的源泉应从《阿含经》去探索，表面似乎在探索唯识思想的源泉，却是胆大妄凭经典的真伪，而否定大乘经典为佛说的事实。傍为部派佛教后的声闻法弟子演变创造编辑出大乘经典，又将三圣妙义全都必须依止的第八识本誓傍为实无而假有的方便说，为何会有这种颠倒说法的现象呢？在大乘经以及二圣经中都有一种说法，表明了佛法背俗的事实。所以今人往往不信而轻易毁谤大乘经典非佛说，就如大乘法中的《大方等大集经》卷十二所说的：“诸佛菩萨凡所言说，皆逆事语。”是故一切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在二圣经典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但是却劝诫众人千万不要乱说佛法，不知其意，甚无妄言。佛之明法与俗相悖，俗之所真，道之所见，清浊一流，明于意趣，中逆相酬，邪常济正。世人总是喜欢生死流转中的种种法，不喜欢涅槃相应的无为法，口说想要解脱，其实心中不喜欢解脱，只喜欢相似解脱，以意识自我常住于一念不生境界中，误以为即是无余涅槃的实证。当菩萨再来人间说出正确的解脱正理时，是不容易被喜欢与认同的，仍然是喜欢意识心常住于人间天界，永远都不会喜欢把意识的自己灭除而说为解脱。所以平时导师出道弘法初期，虽不评论任何人，全都加以赞叹，却仍然难免被一概否定。这都是由于法道不同的清浊溢流而产生邪常济正的所致。后来眼见善心相待及赞叹以后，仍然得不到正面的回应，就只能指名道姓辨证彼此法义的正邪所在了。如果想快速的扩大弘法势力，只要随顺于世俗法，再加上行销手法辅助就可以达成了。所以有些相似佛法的本质正是世俗法，在套用佛法的响亮名相以后，配合世俗人所喜爱的求财、求眷属、求娱乐的法，就可以迅速的获得支持，其实根本不是佛法。另外，对于一般真正想要学佛的人来说，由于有些善于包装表象的相似佛法，又常以破斥魔说的作为，使人以为真的是正法，甚至有些公然宣称是比佛陀正量更高的法门，一般人听了当然会直觉简直是丝毫不可评论的。在尚无道种智而无力鉴别的情况下，有谁胆敢出来否定呢？所以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并非自己说是最高的就是最高的，不是自己说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一切都要经得起校正与理正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别人对法义的质疑，才是最圣妙、最究竟、最正确的佛法。同理，对于诸经中的义理，也要依凭正确的实证与深入的研读以后，才能评判其正伪与位阶的高低。不能一昧迷信经由行销手法获得大名声的表象佛法， 所说的道理多属错误，因此 学人们不能不加以检责，要有智慧的判断。而经典真伪的分辨更需有大智慧，特别是要具有法眼才能判定其真伪，才能判定结集时的背景与时机，这绝对不是凡夫大师所能了知的。乃至断除三福劫而又破参明心，升起了大圣真见道的般若十相智慧以后，纵使已有根本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在尚无道种智以前，也常常无法了知经典真伪与结集的背景及动机。因此这集我们将探讨究竟佛教结集史的真相是什么。在平时导师《童女迦舍考》一书中提到以下的内容，关于声闻法教的结集，网站上已有现成资料可供参考者罗列如下。第一次结集是在释迦牟尼佛逝世后不久，这次结集相传共有500上座比丘参加，由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摩诃迦舍主持。结集的地点是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这次结集的目的是把佛陀一生所说言教送出，以传后世，让众遵循。当时由佛的堂弟，也是佛的大弟子之一，被称为多闻第一的阿难陀，送出佛所说的经。由另一位弟子尤婆离送出佛陀为僧伽团体所制的律仪戒规，由此形成佛教的经和律。第二次结集发生在大约佛灭百年之后，这次结集的直接起因是佛教僧团中对于戒律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争论。据说当时印度东部拔旗族僧团中的一些比丘对传统戒律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遭到以耶舍长老为首的上座部长老比丘僧团的反对。耶舍长老于是召集了700上座僧众，在毗舍离地方举行了大规模的经典结集，对经律的内容进行重新确定，以便统一认识。这次结集参加者有700人，所以称为700结集。又因为这次结集的地方是在毗舍离地方，所以又称为毗舍离结集。700结集确定了拔旗族僧团中流行的十件事不符合佛法，这些决议引起了拔旗族僧团比丘的反对，反对者另外针锋相对的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也用会讼的办法对经律进行核定，确定十件事为合法。由于这次集会的参加者多达万人，因此被称为大结集。又因为参加这次结集的多为大众比丘，所以又称为大众部结集。第二次结集之后，统一的佛教教团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关于第二次结集的情况，北传佛教的说法则略有差别。据北传佛教经典《义部宗伦论记》，第二次结集是因为有个叫大天的比丘提倡一说，特别是对阿罗汉果位的看法不同，即所谓大天五世，由此引起了争执，导致第二次结集的产生。第三次结集据南传佛典记载，发生在佛灭后235年之际，即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统治的年代大约在西元前268年至前232年， 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孔雀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据佛教资料记载，阿育王即位之初暴虐嗜杀，在他即位第九年，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杰林加国。残酷的战争场面触动了阿育王，在此次战争之后，阿育王宣布皈依佛教，并大力扶持佛教发展。据说他在全国修建了数万座佛舍利塔，大量施舍佛教僧团，供养数万的僧众。相传仅在机缘寺一处就供养上万僧众。由于佛教在他的护持下发展迅速，以致当时许多非佛教的外道也混杂其中，佛教教义被搅乱。为了肃清外道影响，重新整顿佛教僧团和佛教教义，于是，在阿育王支持下，由穆建莲子弟虚主持，召集1000比丘众参加。对佛教三藏，主要是上座部的三藏进行重新会诵确认。这次结集后，由阿育王派遣传教师吩咐印度各地以及周边地区宣教，所到之地有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从此，佛教渐渐传播于世界各国。第四次结集发生在佛陀去世后约400年，即大约公元1世纪左右。大约是贵霜帝国的迦利色迦王统治时期。迦利色迦王是印度历史上继阿育王之后又一位著名的护持佛教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部派佛教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许多派别。迦利色迦王接受了邪尊者的建议，在迦斯弥罗，也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一带，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典的结集。这次结集由邪尊者主导，以室友为上座，共有500人参加。这次主要是论藏的结集。相传，迦利色迦王命人以赤铜为牒，漏写论文，建塔封藏，以传后世。第五次结集发生在近代缅甸。1857年，在缅甸共榜王朝的明顿王主持下，召集了2000多名上座僧人，在首都曼德勒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结集。这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对巴利文经典原文进行校勘和考定。这次结集历经5个月才完成。这次结集的经文被全文铭刻于729块方形石块上，全部碑文现在还保存在曼德勒的一个博物馆中。第六次结集发生在公元1954到1956年，这次结集是缅甸联邦政府为纪念释迦牟尼逝世2500年而发起。结集地点在仰光北郊5公里处的一座山冈上。参加这次结集的有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泰国等各国的上座比丘2500人。这次结集以第五次结集所校勘的经文为依据，并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各种巴利文版本，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了严密的核校。这次结集完成的大藏是目前为止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经。由以上南传佛法的结集记录资料中，可以得出这些结论：一、真正的阿含解脱道经典结集，只有佛灭后不久即展开的500结集；二、 第二次的所谓结集，其实只是律法的决议记录，即是针对实事非法的决议加以记录，并非法义的结集，其时间已是佛灭后百余年的事了。三，第三次结集是佛灭后两百余年的事，是为了确认当时流传中的经典是否确实属于佛所教授的经典，借以排除外道渗透进来的伪经，无关于佛经的结集。四，第四次的结集是佛灭后约四百年间的事，只是针对当时的佛法论著加以厘清及保存，无关经典的结集。五，第五次及第六次的结集都不在天竺，而是在缅甸，只针对被翻译为巴利文的经律做出审定与保存。六，即使北传佛法《义部中伦论》当中有说到第二次结集，却一样是律法上面所做的讨论与决议，并不构成经典结集的实质。而且在大乘法中所认定的第一次结集，并不是五百结集，而是不被声闻部派佛教认定的七叶窟外的千人大结集。大圣菩萨们对于五百人结集后送出时，声闻人自称已将佛陀所有法义全部结集完成的说法，不曾加以认同，甚至当场提出异议说：“吾等意欲结集。”方有后来随即展开而不被声闻人承认的七叶窟外千人大结集，这才是大圣菩萨所承认的第一次结集，也是曾经听闻大圣诸经的大圣菩萨们唯一的一次结集。所以大圣人认定的第一次结集与二圣人认定的第一次结集是不同的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所以除了以上所举平时导师所著《童女迦叶考》有关佛教结集史实内容，以及在前一集我们提出平时导师与阿含正义中所举证的杂阿含与正义阿含的内容，证明杂阿含与正义阿含本是大圣经典，但因为是二圣圣凡在第二三转法轮时与会听闻而结集起来的，不是由证悟的菩萨们结集所成的，因此失去大圣般若及种智的妙义，只成为声闻解脱道法义的经典。由此可证明一件事，所有出家与在家菩萨们，当他们知道声闻圣凡诸人结集所成的大圣般若种智法义竟然都变成二圣解脱道的法义，使大圣般若及种智的法义全然丧失了，必然会当场表示要另外结集大圣经典。所以大圣经典的结集一定是在四阿含诸经结集的第一次五百结集后不久就开始的事，绝无可能是在声闻部派佛教分裂的数百年后，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亲闻大圣经典的菩萨们在世了。大迦叶菩萨、阿难菩萨在专门结集戒律的第二次七百结集时，也都已经不在人间。而菩萨们悲心特重，护法之心也特重，远超过二圣圣凡诸人，怎有可能当场表示要另外结集大圣经典以后却没有结集的动作？怎能一直等到第二次结集以后还没有结集极重要经典的动作呢？一直拖延到数百年后才开始结集，这是稍思即能理解的事情，很多人却都没有想到，也许是故意漠视而不说吧。而且第二次七百结集时只是专门结集实事非法的 声闻戒律而没有结集法藏。那时大迦摄及阿难尊者以及弥勒、文殊、菩萨等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见大圣经典迟到第三次或其后才结集不可能是事实。传说中七月库外大圣经典的千人结集一定是在第二次的七百结集之前就完成了的，一定是在五百结集后就随即开始了，就随即展开了。若是在七百结集后才开始结集的，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距离佛陀入灭已经110年了，语文大圣经的菩萨们必然都已经舍受了，还有谁能结集远胜于二圣阿含经典的大圣经典出来？若有人主张说大圣诸经是声闻佛教分裂后的部派佛教之后数百年后的声闻人共同演变创造而结集出来的，那就意味着说他们认为佛陀的智慧远不如后代的声闻人。所以对这些与法义有关联的结集背景事项也必须有确实的理解，否则在听闻别人否定大圣经典以后，您就不可能信受大圣经典了，以此缘故当然就跟着失去修学大圣成佛之道的因缘了。因为想要求证佛菩提，却又否定专门宣演佛菩提的大圣经典，想求证成佛之道的见道功德，却又否定专门讲解大圣见道的般若经典，这样怎能在大乘法中有所实证呢？由此缘故，我们不得不在此厘清佛教结集史实，以及举证杂阿含与增益阿含本属大乘法的事实，但也必须让大家实地了解这二大部的阿含经典中的大乘经典是只有详细说明二乘法义存在，没有谈及大圣法义的详细的理论与实修，却又同时存留着许多大圣法教的名相。由此事实让大家对三圣菩提有了正确的看法与态度，然后不论修证二圣菩提道解脱果或是实证出果二果以后转而修证大圣佛菩提道，都能以正确的看法与态度进入三圣菩提中修学，而获得真修实证，不再茫然无知的无所适从，而只空言无意的乱学一事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敬祝大家身心康泰，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